抽一点空闲，挤一点时间，听一会儿圣书，让生命圣善。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听书栏目。
十一，复活拉撒路。路望福音十一章一至五十七节。延误了的善行。有一个病人名叫拉撒路，住在伯达尼，即玛利亚和他姐姐马尔大所住的村庄。玛利亚就是那曾用香叶覆抹过主，并用自己的头发擦干过他脚的妇人。患病的拉撒路是他的兄弟，他们姐妹二人便派人到耶稣那里说：主啊，你所爱的病了。耶稣听了便说：这病不至于死，只是为彰显天主的光荣，并未叫天主子因此受到光荣。耶稣素爱马尔大及他的妹妹和拉撒路。当他听说拉撒路病了，仍在原地逗留了两天，此后才对门徒说：我们再往犹太去吧。门徒向他说：拉比，近来犹太人图谋砸死你，你又要往那里去吗？耶稣回答说：白日不是有十二个时辰吗？人若在白日行路，不会碰跌，因为看得见这世界的光。人若在黑夜行路，就要碰跌，因为他没有光。耶稣说了这些话，又给他们说：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着了，我要去叫醒他。门徒便对他说：主，若是他睡着了，必定好了。耶稣原是指他的死说的，他们却以为他是指安眠睡觉说的。然后耶稣就明明地向他们说：拉撒路死了，为了你们，我喜欢我不在哪里，好叫你们相信。我们到他那里去吧。号称迪迪摩的多摩便向其他的同伴说：我们也去，同他一起死吧。路加福音虽记载了耶稣复活那因城寡妇的儿子，但拉撒路的复活却只出现在路望福音里。在对官福音的传承中，耶稣清除圣殿的举动是导致当局反对他的最终理由，而若望圣使却把复活拉撒路作为耶稣最后的一个神迹，也是耶稣所行最有决定性意义的公开事工。若望圣使在此第一次提到玛利亚和马尔大，也提到了玛利亚给耶稣复油，虽复油的事要到若望福音十二章才出现。当耶稣听到拉撒路的姐妹传来口信说他的朋友拉撒路生病了，耶稣当下对此病所叙述的理由与若望福音九章三节中记述胎生瞎子的病例相同，是为了彰显天主的光荣，并未叫天主子因此受到光荣。耶稣素爱拉撒路及他的姐妹们，因此用人的眼光来看，耶稣在听到拉撒路生病后故意拖延了两天，实在令人吃惊迷惑。他要回犹太地区的打算吓坏了门徒，因为那里的人想杀害他。耶稣继续用若望福音八章十二节的光的象征来暗示他意象的紧迫性，门徒们还是不懂。当耶稣说拉撒路睡着了，他们以字面意义来解释他的话，还以为拉撒路真的只是睡着了。耶稣只好明白地告诉他们拉撒路死了。多默表现出来的态度是一种被逼上梁山的情愿，他说他要同耶稣一起去死。多默不自觉地预言了以后要发生的事情，并说出了门徒跟随耶稣的态度。若望福音十一章一至十六节的这一段序曲清楚说明了他们到达伯达尼时会受到的接待，其实是耶稣蓄意决定的结果。耶稣面对马尔大和玛利亚，耶稣一到伯达尼，得知拉撒路在坟墓里已经四天了。伯达尼靠近耶路撒冷，相距约十五斯塔迪，因而有许多犹太人来到马尔大和玛利亚那里，为他们兄弟的死 安慰他们。马尔大一听说耶稣来了，便去迎接他。玛利亚仍坐在家里。马尔大对耶稣说：主，若你在这里，我的兄弟绝不会死。就是现在，我也知道，你无论向天主求什么，天主必要赐给你。耶稣对他说：你的兄弟必定要复活。马尔大说：我知道，在末日复活时，他必要复活。耶稣对他说：我就是复活，就是生命，信从我的，即使死了，仍要活着。凡活着而信从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吗？他回答说：是的，主，我信你是墨西亚，天主子，要来到世界上的那一位。他说了这话，就去叫他的妹妹玛利亚，偷偷地说：师父来了，他叫你。玛利亚一听说，立时起身到耶稣那里去。那时耶稣还没有进村庄，仍在马尔大迎接他的地方。那些同玛利亚在家安慰他的犹太人见他急忙起身出去，便跟着他，以为他往坟墓上去哭泣。当玛利亚来到耶稣所在的地方，一看见他，就俯伏在他脚前向他说：主，若是你在这里，我的兄弟绝不会死。耶稣见到了马尔大，也见到了玛利亚。他到达时知道拉撒路不但死了，而且在坟墓里已经四天了。按照犹太拉比法典的传统，死者的灵魂会在遗体附近徘徊三天，死了四天表示他彻底死了。这里提到前来两姐妹家吊丧的犹太人，毫无负面的意思。马尔大尖锐的问候表现出他对耶稣的失望甚至责怪，但还是抱以希望。耶稣保证他的兄弟会复活，他认为犹太传统及早期基督徒传统的复活信念，即是复活后将会在末日发生。在此耶稣宣称我是时，毫不含糊，他就是复活，就是生命，在他内有生命的权柄。生命一词在若望福音中共用了36次，其中17次是在永恒的、永生的形容词的后面。这生命不是指来世的生命，也不限于死后，而是来自天主的生命。这里对信友所应许的复活，如果只是指肉体的生死，好像没什么意义。但在属灵生命与肉体生死的对比下，他应许信友，他们就算死了，也绝不会和天主分离。永生和天主直接有亲密的关系，从此刻就开始，不必等到遥远的未来。马尔大以信德回答耶稣，承认他是墨西亚，天主子，要来到世界上的那一位，大概是指《生命记》中所说的那位先知。玛利亚面对耶稣的问候和马尔大所说的相同，不过玛利亚俯伏在他脚前已是尊敬。令人费解的感伤，耶稣看见他哭泣，还有同他一起来的犹太人也哭泣，便心神感伤，难过起来。遂说：你们把他安放在哪里？他们回答说：主，你来看吧。耶稣流泪了，于是犹太人说：看他多么爱他呀。其中有些人说：这个开了瞎子眼睛的，岂不能使这人也不死吗？耶稣看到玛利亚和同他一起吊丧的犹太人哭泣，心中难过，也开始流泪。他既然为使拉撒路复活而故意耽搁，又全知全能，这样的反应实在让人猜不透。虽然有些人因此说耶稣多么爱拉撒路，也有其他人认为他既然使瞎子复明，实在没有道理不帮助他的朋友。移开石头，耶稣心中又感伤起来，来到坟墓前。这坟墓是个洞穴，前面有一块石头堵着。耶稣说：挪开这块石头。死者的姐姐马尔大向他说：主，已经臭了，因为已有四天了。耶稣对他说：我不是告诉过你，如果你信，就会看到天主的光荣吗？他们便挪开了石头。耶稣举目向上说：父啊，我感谢你， 因为你俯听了我。我本来知道你常常俯听我，但是我说这话是为了四周站立的群众，好叫他们信是你派遣了我。说完这话便大声喊说，拉扎路出来吧。死者便出来了，脚和手都缠着布条，面上还蒙着汗巾。耶稣向他们说，解开他，让他行走吧。耶稣不顾马尔大的反对，即死尸在坟墓中已四天了，会有恶臭，而命令人们把墓穴前的大石头移开。耶稣的祈祷是为了四周群众的益处，好使他们相信。他命令拉扎路出来后，拉扎路的手脚仍然绑着布条，脸上也蒙着汗巾。这不是复活，而是使死尸起死回生。拉扎路终究还是会再死一次。复活涉及身体性质的转变。耶稣复活的时候，头上的那块汗巾不同脸部放在一起，而另在一处卷着，意味着他的布条及汗巾留在坟墓中了，而拉扎路仍在捆绑之中。这象征日后他再死时还是需要。高阶层的恐慌。那些来到玛利亚那里的犹太人，一看到耶稣所行的事，就有许多人信了他。他们中也有一些到法利赛人那里去，把耶稣所行的报告给他们。因此，司祭长和法利赛人召集了会议，说：这人行了许多奇迹，我们怎么办呢？如果让他这样，众人都会信从他，罗马人必要来，连我们的圣殿和民族都要除掉。他们中有一个名叫盖法的，正是那一年的大司祭，对他们说：你们什么都不懂，也不想想，叫一个人替百姓死，以免全民族灭亡，这为你们多么有利。这话不是由他自己说出的，只因他是那年的大司祭，才预言了耶稣将为民族而死，不但为犹太民族，而且也是为使那四散的天主的儿女都聚集归一。从那一天起，他们就决意要杀害耶稣。因此，耶稣不再公开地在犹太人中往来，却从那里往临近荒野的地方去，来到一座名叫厄弗拉因的城，在那里和他的门徒住下了。犹太人的逾越节临近了，所以许多人在逾越节前从乡间上了耶路撒冷，要圣洁自己。他们就寻找耶稣，并站在圣殿内彼此谈论说：你们想什么？他来不来过节呢？司祭长和法利赛人早已颁发命令，如果有人知道他在哪里，就该通知他们，好去捉拿他。许多人因拉扎路的复活而相信了。当这个消息传到法利赛人那里时，他们就紧锣密鼓地召开公议会。那些法利赛人及大司祭碰头商讨，计划要如何去对付耶稣。在此，若望圣使刻薄地讽刺法利赛人和司祭长，害怕如果不阻止耶稣，他将会吸引很多跟随者，到时候罗马人会来摧毁犹太人的民族跟领土。当然，这是若望圣使在主历70年罗马人毁灭耶路撒冷成为事实之后才写的。此处盖法第一次出现，他是主历18至36年间的大司祭，怎样除去多管闲事的先知，盖法的意见提供了解决方案。在若望圣使反讽的描写下，盖法以大司祭身份不自知地说出叫一个人替百姓死，而预言了耶稣将为全民族的人而死。圣使进一步说，他的死也将把四散的天主儿女聚集在一起，这大概是指那些自动或被迫散居在外邦人中间的犹太人，也可能包括了外邦人。从那天起，他们就计划杀害耶稣，他因此回避到厄弗拉因城，成为一名通缉犯，上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群众当街猜测耶稣是否会出现。司祭长找机会要逮捕他，营造的紧张气氛是为转接若望福音12章 耶稣融进耶路撒冷时引起的狂热。